好，各位，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好，我们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同修啊，各位莲友，大家上午吉祥。我们又到了《无量寿经》的第四十讲啊，第四十小讲。在上一讲的内容中呢，我们把这一大段的偈颂呢进行了一个贯解和总述啊，当然最后也提纲挈领总结了几点吧，无非就是成就我们对净土法门的受用而已了啊，增上我们的信愿资粮啊，念佛资粮。那么对于无量寿经的下半场来讲，这个法会啊，大家知道它是从因果上呢也是跟前面的内容呢是相呼应的啊，首尾呼应的。主要呼应的点呢，就是每48愿的一条愿文在后面的经文里边都呈现出来极乐世界的依证兑现效果，就是已经事已成真了啊。所以后面我们讲的一些段落乃至到极乐世界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哈，基本上呢都是很多内容都是回应前面48愿的内容，就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时节了，现在往生的人也很多很多了，那么正在极乐世界能受用48愿功德的这种加行成就啊，在成佛的路上呢正在进行了啊。那么听这些内容哈，我觉得有两点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大乘行者，一定要在这两点上来分门来上心，一个就是自利，一个就是利他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它并不是说听经文呢就是一种啊，一直我们也讲到说心投放在经文法界，不要忘了我们还在娑婆世界，还有很多人不懂不知道甚至不明了净土啊。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这些长行段落里边，一方面我们自己受用，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平常修行佛法，不要说光修净土乃至修行佛法，很多的问题哈，它各个层面出现的疑虑，或者说乃至自己在这上面有一些理解的不到之处呢，都要什么呢，进行一个了解和心理一个笃定啊，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往生前、往生时、往生后的这些功德，我们怎么来给它进行判断是非啊，对错啊，也就是我们对于净土的受持，或者是我们在净土教义上的理解点呢，有没有瞅准这个佛说的圣意啊，跟佛之见呢有没有同步在一个维度里面，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一方面我们自己断自己的疑受持这些法，另一方面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很多时候还有因缘要跟别人去分享，咱们也不说我们居士说非要登座说法好像不如法，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好多自己的圈子佛友乃至同修在一起，哎，在学修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我们也要相互来做增上，给他断疑生信，加行精进不懈啊。所以在这上面呢，这些义理就特别重要，有可能里边的某一句话某一小段它所折射的法就是我们过不去的那个关，哎，这一点呢大家也要留心一下啊。所以下面的开始长行文一大段就是广说分说酬愿说，酬还前面48愿发出来不能落空，后面一一都有对应来说极乐世界的殊胜大乐之事。我们先可以作为一个条例跟大家先交代一下，就是分为什么呢，八大殊胜 我们先把这个介绍完再来读诵经文啊。八大书生第一点呢，就是彰显彼国的寿命长远。这前面不是愿里面说往生极乐世界天人呢寿命啊有能限量者不取正觉，彰显第一个彼国的寿命长远。第二点，彰显往生极乐圣众的光明殊胜。寿命长远是一点，光明殊胜是第二点。第三个，赞叹往生极乐世界菩萨的身相具足，都是三十二相啊，不要忘了，大家了解三十二相都有些什么相，那你心里就要有数。假如果有的人问你说，哎呦，极乐世界去了怎么怎么样，真的还有人问过我说，极乐世界去了又不能成家，那个活着有什么意思，真的问过我。他说既然是极乐，是为了享受快乐无忧无虑，我们这个神仙伴侣自由自在的多好呀，他这样的问。那你就要这个上面从理从事上给他讲，对吧？这是个问题，大家不要笑，他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你要告诉他，首先成家和出家的关系，对吧？然后出家修道关系，再一个欲界和三界和界外的关系，欲界才有男女情欲，男女相怎么来的？那么再加上分段八苦，因为有家才有爱别离，才有怨憎会，对不对？这所有的都涉及到教法教义，我们都要在这里面厘清。看上去好像很可笑幼稚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给我们很多的见解去进行论证啊，这就是听法利他的功德，利他的功德啊。所以赞叹比众呢，身相具足三十二相意味着什么？第四点，赞叹往生极乐圣众的智慧殊胜。第五点，彰显往生成就之后呢，永离恶趣。第六点，赞叹彼土菩萨大兴供养。啊，我们这儿就叫做大兴土木，人家那叫大兴供养。大家知道，听起来好像这两件事好像不搭嘎，对吧？这大兴，可是诸位要知道，大兴供养就不要再大兴土木，好吧？大兴供养成就了，那么一个极乐世界都能给你唯心所现出来，还用你去大兴土木去建吗？都是应念极致的。极乐世界七宝之八功的，所以全部都是应其心念习现与之的啊。所以第六点，大兴供养。第七点，赞叹彼土法会闻法不绝。那我们大家要知道，就讲到闻法，闻的是什么法，为什么说不绝，这一点就比如在见解上，你要在向人家介绍极乐世界的殊胜点，那我们这儿的文法叫好不容易凑个场子，对吧？一个人讲这么多人，我这就已经叫讲经说法法会了。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局限性，比如说只有正报在讲，对吧？比如说只有法师在讲，法师不惯凡夫僧圣人僧，法师在讲法，正报在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话，人人皆可以讲，对吧？不但正报可以讲，医报都能讲啊，不但讲是声音之法，六根门头全是法，这都关系到佛法的教法教育和我们一念心性的悟境，这都在这一个问题里边。赞叹彼土法会闻法不绝，不绝的功德是怎么体现的？一定要把心量打开，多维化的去思维这个法啊。这是第七点。第八点，最后一点，就赞叹彼土菩萨行德圆满。哎，就是修行，哎，他的行山来天愿海，承满他的所愿，所有这些都是圆满无漏的啊。所以这点来讲，从世出世间面面俱到的在广说风说仇怨说极乐世界的殊胜大乐之事，这是我们这一堂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板块啊，内容板块。那好，我们大家呢把法本拿起来再读几段经文啊。从佛告阿难第二段，佛与阿难，我们一直读到什么呢？一直读到这个突然轻举还其本国啊，就是连着读两大段啊，大家一起来。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 而自庄严，苦欲度脱一切众生，身光一巡，菩萨光明照百游巡，有二菩萨最终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究畅妙妙，神通无碍，诸根名利，成就二人，其立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又彼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施宿命，俗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现同彼，如我国也。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请，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华香祭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极致，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华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华周围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其诸菩萨千然星月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福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突然轻举，还其本国。好，那我们大家来看这一段啊。首先，我们学习经文呀，有一点就是说，要学会慢慢叫会意贯通啊。你比如说，大家看我们这里头一句话啊，说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就这一段话，他这一段话实际在讲什么？我们刚才讲第一条是什么？彰显彼国什么？大家读出来了吗？对，寿命长远啊。因为看上去好像说，为什么皆当究竟一生补处啊？然后呢，除其本愿为众生故，说这跟寿命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想，极乐世界为什么一生补处，我们要把寿命长远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正因为我们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正因为寿命长远，才论证说叫一生补处。正因为从一生补处的正量功德，才确定它确实寿命长远。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来看啊，从自利的角度来讲啊，为什么叫必然皆当至一生补处？啊，皆当至一生补处，它前面有一个潜台词啊。因为一生补处从修行功德上来讲，它是一种正量，对吧？就是所证的境界，到了，就到这个点儿，最后一生就破补佛了，也就是眼看着成佛已经指日可待，进入倒计时，这叫一生补处啊。那么通常的教法里面，到了一生补处以后，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佛，对吧？这中间还有什么生死？还要洗牌，还要经过投胎转世，肯定已经没有了，对吧？到罗汉已经跳出三界，不可能有生死轮回了。到了一生补处，就开始要断什么呢？变异生死了，马上就要成佛了，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所谓极乐世界为什么说寿命长久，就是已经没有生死这个概念，也没有死亡这个现象。他所得的功德，就是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直接成佛，中间不隔生死。从这一点来讲，恰恰就沟通了什么一生补处和无量光寿的功德，刚好就沟通到一点。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因为寿命长久，所以叫一生补处，叫皆当究竟一生补处。他表的是实际上寿命长久法。另外一点，他所行之法已经到了一生补处的境界，这是他自立而言。当然，极乐世界也不是教条的，也不是框死的。从利他而言，这里又有了开源了，什么呢？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就是除非根据他的本愿，本愿就是每个人因地他。有的人他在娑婆世界修行的时候，他的愿力也很足呀。大家仔细观察，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汉传佛教，我们就讲这些大和尚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没怎么接触，后来回来给老和尚有时候出去客串一下侍者，我们去观察一下，真的每个省的这些首倡天下这些丛林名山道场这些祖人呀，他们真的有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愿力十足啊。你如果说现在的法务繁忙，现在末法时期当一个大和尚，有时候叫兼会长，对吧？所谓的秘书长，那他就等于说法务也有，包括行政上这些政务管理也有，还有什么这些法会开光什么的这些对接啊，这个承办接待等等诸如此类的，诸位要知道累也累死了，累也累死了。我就感觉到，如果没有愿力相资啊，不可能成就这么坚固的心性，就是能在这个繁杂的这个，而且不光光是法务呀，这么多的法务事务，所有的物里边，事出世界的各种物里边，它还能够如如的这样每天日复一日的进行中，就有特别大的愿力。如果像我们一个凡夫性呀，有时候你一点你就累得不行了，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就把你缠的就马上就想。巴不得当下就往生了，不想在娑婆世界待了，你知道吧？这不仅仅是事的因缘繁杂厚重，还有人的麻烦。你知道，所有的麻烦最麻烦的就是人心，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要知道他的本愿，根本的愿力很足。那么他一往生极乐世界，他还有本愿为众生故，弘誓功德。前面的愿望叫披弘誓铠，就跟戴了铠甲一样。大家有机缘你去观察。你其他不是，你们去东宁寺，你看大安法师，其他不是就是一天接待要多少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在极乐世界做一生补处，而是什么呢？在十方国土里边做一生补处。大家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一生补处呢？虽然他在花开见佛以后见了阿弥陀佛，他直接要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众生，那他肯定要还入，比如说来到娑婆世界，对吧？还叫一生补处，为什么？就用这一生来度化完了，回到极乐世界，还在这一生里面，所以这个呢也叫做一生补处，不妨碍这个法，自利也罢，利他也罢，两样完美结合，就叫什么呢？愿生西方净土中。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发心说，哎呀，这个求往生心不是成佛要菩提心，总觉得好像往生心和菩提心。是两个板块，它是一个圆球，随意自在，你随便往生了以后，你先成佛再度众生也可以，对吧？或者先回入这个生死园林中，在生死园林中度众生中成佛也可以，就像地藏经里面那两位国王一样，对吧？一个说先成佛，一个说让众生成，一模一样的道理。所有的法事无非就成佛度众生，看你是先度众生还是先成佛。换到咱们凡夫娑婆世界来讲，就是看你自己先成就还是成就别人，一样的道理，对吧？有的人如果选择先成就别人，那他已经就把这个因缘接得非常好，等他将来成就别人的过程中自己成就了，所有的因缘都已经现成了，他在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中就只要努力的把他自己的功德释放出来就可以，就这自然而然。 那么如果说你先成就了，好了，比如说你先开悟，对吧？为什么说开悟以后最难的修行开始呢？他就得开始去铺张排布各种因缘，各种因缘都得有呀。你成佛的时候，你其他的不说，就光一个眷属因缘，对吧？你如果眷属因缘原来没有接好，那你成佛你还得先去种这些种子，你的护法种，你的长随种，你的皈依种，哎，你的文法种，各种里外种、外护种，都要在这个因缘中具足了，才能叫做眷属成就。所以就看你先顾哪一头，每个范式都是这样，啊，极乐世界你可以同步进行，你可以同步进行，随意进退选择。所以第一个，彰显彼国寿命长远，啊，就是一生补出的功德啊。那么第二点，大家来看啊，阿难，彼佛国中的诸声闻众声光一巡，菩萨光明照百游巡。那么提到了有两尊菩萨呢，最终第一，威神光明能够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阿难还说，问了一下这两位菩萨是谁呀？啊，然后佛说，就一个是观世音菩萨，一个是大势至菩萨，这两位菩萨，啊，所以大家看这里很有意思啊，这讲到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声闻众呢，声光只有一旬。大家知道一旬有多少吗？啊？在古代一旬只有差不多就是八尺，啊，如果我们现在讲到身光一旬的话，每个人啊，你的身高也就是把你两手伸直的这个长度，就是所谓的一旬，我们就叫一旬，古代是这么计量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哎，好像这个声闻众的光明很弱，对吧？然后呢，菩萨的光明呢可以照百游旬，哎，能够照一百个游旬。一百个游旬，那么我们算一游旬四十里，对吧？那也就是多少啊？四千里，它的光明可以放射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两种秤砣啊，它是为了能够从差别相中体现极乐世界的两位上首菩萨的光明最终第一，一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光和大势菩萨的光。这两位光明呢，他们能够什么呢？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一佛所化的国土啊，一佛所化的国土。那后面大家看，这里还介绍了，说此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中转化生彼佛国。这说明这两位菩萨呀，正是咱们老乡了，娘家人，娑婆世界的娘家人，对吧？他们两位就是从娑婆世界修出去，修到极乐世界。大家看，只不过就是比我们先行了一步，而且在娑婆积累了大的功德啊，这个大功德海嘛，啊，所以这两位啊，哎呀，真的，我们有时候看一下这个经典里面的本身故事啊，确实这些佛菩萨他的弟子呀、眷属呀，生生世世他们打交道的就是那一波啊，不管在人道，甚至到了这个下三道，到畜生道里面，他们还能碰得上，还在一起搅和着啊。像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十大弟子里面，是舍利佛呀，还是目犍连呀，还有阿难呀啊，等等等等，他们是人道的时候，有时候是父子、叔侄啊、兄弟，到了这类道里边，有的也还是一个是蛇呀、黄鼠狼呀，还有什么鹿呀，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都做过。所以你看看这个业海无涯，所以正因为业海无涯，大家发现了吗？永远是因果是平的。正因为业海无涯，他的因缘面面俱到，所以他成就了以后，他的光是什么呀？也就是他德行和道业的辐射，对吧？他道行的辐射也可以周遍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换个角度理解，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一佛所化的国土，也就是这一尊佛过去接的所有众生因缘一个组合道场，对吧？哎，他的光明过去接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的光明就能辐射到这个水平，哎，就叫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这两位菩萨他们生生世世啊，他有的时候是世俗的兄弟啊，你看那个本身故事里面说，王子里边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有的时候说现在出世间的像又是同门的师兄弟啊，结伴演绎配合着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这个片区 啊，也来辅佐释迦牟尼佛来进行接引啊，这是众生求生西方就这个法缘吧啊。那我们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观音菩萨的法门，说这个跟极乐世界甚深因缘啊？你看观音菩萨的法门，我们也不说《普门品》里面说持他的名号与四十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正等无异，就说他持大悲神咒，在那个《千手千眼经》里边就讲到，观音菩萨他说，如果持诵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果，就是不生佛果净土的，他誓不成正觉，这是观音菩萨的誓愿。所以你看他这个愿力跟他的本师阿弥陀佛多么相近，现在是合称西方三圣，啊。大势至菩萨那更是如此，我们更听得多了，精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啊，完全和他的师尊愿行是一致的，啊，一致的。那为什么说这里讲到说有这样的光明差别相呢？啊，我们不是说极乐世界的身形都是正等无异的吗？啊，正等无异的吗？啊，那为什么说光明上有这个差别相？这里我们要从什么呢？事和理的圆融上来看。大家都知道说差别不爱平等，平等不妨差别，为什么我们总有这上面的意见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下意识的认为，可能大家都还不太想承认，实际上人人皆如此，凡夫的下意识的一个执念定见，就是我们认为平等就是平均，大家知道吗？我们一直以为平等就是平均，实际上导致的就是说一些不明就里啊出击的人，甚至对佛法有微词，也是这样说，你们心不是平等的吗？怎么还这样的差别相，对吧？有时候我们做佛事，大型的佛事，有主功德，有随喜众啊，有拈香的，有旁边随喜的，那没有办法，娑婆世界就是这样的差别相。但是在法会的功德上来讲，我们的发心是平等，是从心性上来平等。这一点大家，因为有人确实问过我说，不是说往生的人都是光明无量吗？怎么这里差别这么大呢？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要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们这里演戏一样，对吧？演戏上面，那么不管我们讲到主角，现在不叫男一号呢，二号嘛，对吧？女一号、女二号，好像他有主角、配角乃至穷演的分别，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就是为了一场戏而演的。从这一场戏来讲，大家都在演什么呢？都在演这个戏中的角色，是把这一场戏供养给观众，对吧？那么从这一点来讲，从一场戏的角度来讲，人人都是平等，所有的演员都是平等，诸位都是平等的啊。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有可能演的是主角，但是有可能是配角，甚至来客串一下，给你牵个马开个门露一个脸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们都是可能是奥斯卡影帝，他都有影帝的资质，演技的水准是一模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差别上，不是他们的演技有差别，是观众心中有差别，所以剧情就有了什么呢？主角和配角，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传个法啊，你修就是在娑婆开始修极乐圣境，你就想说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对吧？那你就仔细想想，每天跟你在一起的人，你的家人、六亲眷属，或者说三宝上师，对吧？那最熟，有的人特别熟，有的人完全就很熟很熟了，那你很难相信他是阿弥陀佛变的，对吧？但万一他就是阿弥陀佛变的呢？当然我们有可能说，今天上了个公共厕所，厕所里面有一个大姐或者阿姨，她在那在搞卫生或者什么，对吧？那你觉得这难道也是阿弥陀佛变的吗？很难相信他是阿弥陀佛变的。但是万一他就是阿弥陀佛变的呢？那好了，你什么时候如实的真的能把这个法修观修成就了，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十六种观法每一个观法后面都给你打保票，说什么呢？说如果这个观成了，现身什么证无生法忍，现身得什么呢？念佛三昧。他是给你打保票，就是你的观法能观到这儿，这个功德一定能够得，他是完全是配套设备啊。所以诸位想想，假如果我们现在咱们讲都是阿弥陀佛变的，你很简单的啊，就是假如果都是阿弥陀佛变的，你说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有什么用？你还骗谁？你还能骗得了谁？你想防谁？你还能防得住谁？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你说一切因缘尽在阿弥陀佛的这欲令法应宣流中，你还能成就的，只能成就的就是法功德。所以实际上这里我们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法，也跟我们说这个现象差不多。看上去好像说，哎，声闻众声光只有一旬，菩萨众嘛有百由旬，这个二菩萨又这么广大，它实际上就是平等中不妨碍的差别上演的一场戏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跟观音菩萨大势菩萨的，不要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加持，就是在极乐世界的功德是正等无异的，他有的我们都有，他们能的我们都能，都是这样啊。这就是什么呢，叫做极乐之极，这个极就是指的心性之平等啊，心性之平等，一正之庄严啊。所以从这点上啊，我们叫这个既有平等也有差别啊。当然哈，这只是说，因为无量寿经是给娑婆世界讲的，现场都是在娑婆世界的法会，并不是说相上就一定要有差别。如果我们自己侵入净土法界，那么所有这些差别可能就一笔勾销了。哎，那么声闻众也是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从佛的角度，对吧？菩萨众也不是百由旬，也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观世音大势菩萨同样也是仅遍三千大千世界而已啊，这个是正等无异的，这是第二点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啊，说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啊，皆悉具足三十二相。这是第三点，讲到什么呢？彼土众生的生相具足圆满，色身相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三十二相。哎，我上次就讲到说，这个诸位要设想这个法，你想想在福慧庄严中，靠我们自己的福怎么能具足三十二相呢？一尊佛修成就了还要百福庄严呀，百福庄严意味什么？要一百个佛积攒到一起，一百个佛积攒成一块了，能庄严三十二相中的一相。那我们此前也给大家讲过，所有的人眼瞎了，瞎了眼的人你能把他的眼治好，所有的人今天被判了死刑，你能把这个世界所有判了死刑的这些人的命救下来，这算一福，就修这么大的功德只能算成就一福。一个相，比如说一个无间顶相啊，一个平足相，一个手可以过膝盖这样的一个相，一个相所需要的福要一百个福攒在一起，才能把你的色身成就成这么圆满的一个庄严相。佛有这么三十二个庄严相，也就是佛生的庄严相需要什么呢？三千两百个把所有的人命救下来这么一个福。那诸位想想，我们天天修的这点福，这算啥福吗？都不够赞嘴唇的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一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慧庄严就完全一下子就圆满了？百福庄严出来的三十二相，就因为阿弥陀佛的愿行之福，就让我们也具足，就得到这个福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按照我们的水准，不要说三十二相，连一相中的一福的一个心量，不是说已经修成就了啊，连修这个福，要修这个福的心量我们都发不出来，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状态好的时候去放生啊，今天的净资比如说只有三万，跟卖鱼的他一网给你打上来五万，那你怎么办呢？你今天要欠债呀，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债，那你要欠人家的净资，跟心量大一点的觉得，哦，这打上来五万了，你总不能比如说你要三千斤打上来五千斤了，那你把这三千斤这个放到这个放山船上已经打过来了，心虚的不行，知道吧？觉得另外的那两千斤将来假如果在极乐世界回来，在娑婆世界再遇到了，你说他会怎么对我？你想想，想过没有？个见死不救呀，你说他能见了我生欢喜心吗？啊，所以我就在这心虚，心虚了半天吧，心一狠，哎，算了吧，就这样，都进去都进去，今天五千斤就好了。那你要知道这个卖鱼他也是鸡贼的哈，他发现你这个诀窍了，他每次就越来越多了，那你怎么办呢？ 那有时候您说你只要五千，他给你弄了一万五，你说一下子你说上哪去填这个亏空呀？海鱼很贵的呀。哎呀，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心量上不去了，说就算了吧，今天就这么多。哎呀，有几次说都进去，都进去。好了，这次说没有办法了。那为什么？实际上就是心量发不出去，大家知道吗？假如果你发出去的话，你不要怪卖鱼的，这时候卖鱼的就成就你来了，把你的功德一下子就给你浮上去了，心量一下子打开，浮量就提上去了。但是为什么？就我们的心就发不起来，就娑婆世界没有办法了，外境内心相互勾结着，祸害你往下降。往后退，不让你往上走，啊，没办法。所以说我们连一个福的心量都发不出来，更不要说行到位了。我们常讲到量大福大，福大量大，这是很现实的因果呀，对不对啊？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阿弥陀佛就可以托福。我们这32项的福报是怎么出来？是托阿弥陀佛的福托出来。所以我们此前也给大家讲到，娑婆世界不是要讲托福托福吗？他开什么车你就能坐什么牌子，他只能开自行车你就能坐后座，没有办法。他有多大的福那你托得上去，这个阿弥陀佛的福我们都能托得起来，他给我们托呀。所以说他的这个接引已经到了极致，从凡夫生死之业不能业尽乾空，他能够容许我们待业。凡夫有修不了的成就不了的百福庄严，他能帮我们拥有具足，这就叫托福啊。所以大家想过没有，托福真是托到家了呀，一下子托都把佛的32项福报都给你托出来了。我们一般你想想，你拿了的手短吃了的嘴软，对吧？你托福，你说是托福，你不欠人家的人情你行吗？对不对？那你假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你对人家来讲你永远是个客位，对吧？你是个客人，人家给你托，人家是主，你是客，对不对？可是大家要知道，极乐世界往生具足32项，他不是给你托成客位，一下子就给你托成主人。32项具足就是成佛了，佛的相嘛，这不是一下子就入主位了吗？就脱离的客位入主位了，这才叫平等。你看这说32项的功德圆满，就把平等法给显出来啊，这才叫做平等平等法。那我考一个题哈，问一下大家，你说极乐世界除了托福还能托什么？还能托什么？对，这是能说出来，这也是有智慧。在我们这儿能托得了慧吗？诸位想想，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叫什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吧？教法传给你，你自己修嘛。福可以托，智慧能托吗？托不了了。但是极乐世界他修行，我们讲到无非就是一个福慧资粮。娑婆世界只听过托福，绝不存在托慧。极乐世界不但可以托佛的福功德，同时可以托佛的慧功德。哎呀，这个法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托到家了啊！大家来看啊，皆须具足32项的后面开始，智慧成满。大家想想，智慧成满怎么满的？谁给你满的？是你自己满的吗？啊，深入诸法，怎么入进去的？我们娑婆世界说正才叫入呀。我们连悟都悟不进了，大家知道吧？入进去就是彻底已经性解行证到正量的程度了。我们娑婆世界不要说你连法喜充满，相似的一点法喜充满你都很难得到了啊，这个功能都很难的。深入诸法，究畅要妙，神通无碍，诸根明利，其钝根者成就二人，其利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这一段就是讲的托慧功德啊，所以大家看极乐世界不但可以托福还可以托慧啊。那么具体来表现是怎么表现，大家看啊，智慧成满呢，就是指的根本智，是指的这个根本智。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要证慧法性，要彻见这个诸法实相，叫根本智。深入诸法呢叫厚德智， 就是拳打脚拳，各种各样的因缘聚散，你完全在这个里边呢，丝丝入扣，念念明了，这才叫做厚德智。啊，我告诉大家，你很简单的啊，不是要把这些教法教义或者这些所谓的智慧，好像我们现在还离得远，就好像我们没有体验一样。实际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体验。比如说根本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像我们啊，极力的就是说收摄一心，就叫万法唯心。哎，这个角度就类似于叫根本智。为什么呢？所有的万法都是什么真如法性，对吧？都是一念清净自见心。为什么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收摄身心，不断的把心让哎开这一念入这个根本智慧，这叫相应。但是坐在那儿就是最高境界吗？那佛为什么要常随众跟着他游化人间呢？为什么天台宗只管有坐中修，还有立缘对境修呢？对吧？就说明什么呢？深入诸法，就当我们得了本，这个知末慢慢就会显现出来，它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所有拿得起放得下开的花这个铺的这个桌围上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根本智慧的显现，当体就是根本智慧，就是心啊。就像打比方，我们常讲到万法唯心，好像一定要心要把万法给统一掉，但是厚德智就相当于什么？心为万法。既然你已经正得这个智慧了，那你说哪时哪刻哪个因缘中不是智慧，没有智慧呢？对不对？丝丝入扣，这个时候呀你才叫成就啊。二乘大部分成就就是根本智，就见诸法实相，就住在这个空性里边，所谓的万法皆空，它不出来，它不度众生。度众生需要什么了？厚德智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众生什么根性，什么性格，什么习气，什么毛病，你全部都得不嫌弃，还得靠近他，甚至跟他一块儿去结伴而行，最后成功的把他反转。那大家想想，这个智慧的要求更高，更具体，更实在，更接地气，这才叫厚德智啊。所以这里讲到呢，脱智脱的什么？智慧成满是脱的根本智圆满，深入诸法是脱的什么？厚德智圆满啊，脱的是厚德智圆满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了解一下啊。以前有的人呢，在开悟了之后呢，又去越藏，开这个差别智慧。大家想，先开悟，苦参密究啊，一下子见到这个真如法性，根本之见已经开了以后，再去看，有的人呢看了三遍藏经，有的人呢还有看了七遍藏经的老祖师爷，甚至开悟了以后，你想想他已经一切法无碍了，跪着在那儿看。为什么要去看藏经呢？他就看看释迦牟尼佛向他学习他的差别智慧，他怎么度化众生的，碰到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法会，什么情况下，什么缘起中，他讲的什么法，他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运用这个智，这才能哎把这个本事就学会啊，把这个本事学会啊。所以这才是叫做究畅要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光有根本智，那你肯定容易固化，就叫顽空。如果你没有根本智所得，直接就以为缘厚德智，那你那个不叫厚德智，叫做什么呢？叫做分别烦恼，不叫分别智慧，它是有差别相。所以只有根本厚德同时具足了，才叫究畅要妙啊。究畅要妙，得了究畅要妙的功德，那你总得显现出来一点什么具体的效果吧。后面就是什么呢？神通无碍是指的六通，诸根名利是指的三明，三明六通就具足了啊。然后呢，钝根的人得忍就有差别了，比较钝的根气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二忍，就是阴祥忍、柔顺忍，哎，有时候把它叫做生忍、法忍啊。那么利根一点的人得的忍就不一样了，叫做什么呢？不可计无生法忍啊。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这里还想讲个不可计呢？无生法忍就无生法忍，就这个境界为什么叫不可计呢？诸位发现了没有？这就叫跟刚才的差别之就有关联。你发现了没有？我们每个人啊， 他人的根性习气不一样，他过去修的效果也不一样。有的人呢重色轻友，对吧？有的人呢又好饮这个杯中之物，就好喝酒。有的人呢好唱歌，有的人好穿，有的人好吃，各种执着不一样，对吧？如果这个人在这个上面他不太在乎，说明他过去比较放得下，在这个上面他能够忍得住。但是你在另外他执着那个法上了，估计他就忍不住啊。所以你看那个金碧峰祖师爷最后救那个紫金钵，他忍不住就被人家无常把他的铁链给套住啊，最后他把这个紫金钵彻底给摔碎了。结果呢没有任何一个法忍不住了，全部都忍住了以后，好了，抓不住他，如同虚空锁不住啊。所以从这点来说，为什么叫不可计无生法忍呢？就是每一件每一个因缘每一个习性上全部都能入什么呢？无生法忍位，都忍得住了，这就叫不可计无生法忍。所以诸位要知道，你想想，我们讲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待业往生也有好处的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时候，你的这些业就成了勘验你能不能忍得住的功德，就反而成就了我们事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叫不可计无生法忍啊。所以这里讲到的神通、禅定、智慧都属于什么？托慧的内容。大家发现了没？不单单可以托福，还可以托慧。托慧里边不但托根本慧，还得托厚德慧，又能托神通，又能托禅定，什么都是托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行者。那么大家要知道，这里为什么又出现一个顿根和一根的差别呢？有的人是顿根，有的人是立根。依照我们娑婆世界的根本法则，对吧？那说这个顿根的话，肯定是他烦恼比较多嘛，烦恼多的才说他的根性比较钝呀，对吧？定力很弱嘛，定力足了那肯定就是立根啊，定力差了就是顿根。智慧深就是立根，智慧浅的就是顿根。我们在这儿是这样下判断，告诉大家，在极乐世界体现顿和立的根性不在这个上面体现。诸位要切记，在什么上面体现呢？在对阿弥陀佛的性行差别上来体现他的力顿根性差别。所以你看，一直我们倡导的净土法门，就不在你断惑多少，定力多少，而在你欲缘大小。净土法门，往生了以后判断你的根性顿力，不在你的什么呢？烦恼定力的高下之上来见分晓，而在你什么性行的质量上面来看待你的功德。你的性行能够到哪儿，这个福慧资粮就能够拖到哪儿。纯他力，到了净土以后就是纯他力。越他力用的高，就是越自力放得下，他力用的高，拖的福慧资粮就越殊胜，越圆满，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法你性到哪儿，你能够拖到哪儿。这种应运来讲的话，在娑婆世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应运，知道吧？啊，没办法应运这个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设想一下，设想，不用设想，根本设想不了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实境，没有设想的功德啊，没有设想的功德。再来看下面，得不可计无生法忍完以后，又比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施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现同彼，如我国也。啊，这是我们讲到第五大彰显这个八大殊胜里面的第五大，叫做往生极乐圣境呢，永离恶趣。那么大家看，从往生到成佛，永不再受恶趣之身，离恶趣到底是怎么个离法？怎么离的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一旦往生成为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以后呀，在极乐世界成佛的这一类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恶道啊，没有三恶道，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呢，对吧？所以在这一类的行者里边， 他能够得神通自在，常知宿命。大家想想，如果已经到神通自在，前面讲到的三明六通已经具足了，既然已经常知宿命了，你说他还会不会升到恶趣去呢？还会不会升到恶趣呢？都知道宿命通的人了，还会堕恶道吗？会不会？这个业力一定是这样持平的呀。啊，你这个业报已经能够得六通了，那你的果报还会堕到恶道吗？绝不可能了。但是问题是，还有一种可能，若非微神积蓄业力，还有一种可能就叫做什么微神。这里讲到的说神通自在，常识宿命，说明意味着这个行者他已经能够做得了主了，大家知道吧？做得了主的这种情况，他就不是受报牵引，不是受报被业报牵引到恶趣的。我们这儿现在，我们这里不要说恶趣，人道也是被牵引来的呀。你有本事给我牵回去呀，你可牵不回去呀，没有办法，是被困在这儿啊。那么他这些已经常知宿命的具足神通的行者，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已经能做得了主了，他不是被业报牵引去的。所以大家看，常识宿命的是除生他方五浊恶事，哎，视线到他方的浊事无我国也，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娑婆世界的这种国土里边，假如果他视线来了，他会到恶趣，但是呢，他是做得了主，是神通自在去的，不是什么呢？不是受报而去。因为前面也不是讲过吗？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怎么怎么样，对吧？肯定不会退的。但是他讲到又说，除其本愿修短自在，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升到他方国土里边啊，开化无量众生啊，这个超出常轮诸地之行的这一些呢，那就是披红释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诸佛国，修菩萨行，这一类的，那就属于是什么？人家做主去的了，不在所谓的什么呢？生恶道，真正生恶道的这个意义上面来看，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不被牵引呢，但是他有一种主动的发心。啊，他生到他方五浊恶世的地方呢，他视线同彼，他视线同成那个样子，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也可能生到五浊恶世。你比如说，文殊菩萨升到恶道有没有？大家听过文殊菩萨升到恶道吗？到哪儿去？对，文殊菩萨就曾经做过猪，这个猪呢叫薄荷，还记得这个公案吧？哎，他就是文殊菩萨变的，文殊菩萨就视线到猪里边，他干什么去呢？他教化众生去了。啊，他教化众生，视线通明是，那么怎么教化他去进行的公案？说杀这个猪了，这个猪死活不愿意嘛。那毕竟他是个众生，他知道他要赴死去了。哎呀，这个杀猪的这个屠夫呢，逮这个猪头费了老大力气，他这个愤恨心来回这个挣扎，接了很多梁子冤气嘛，临命终的时候又造了很多业。哎，这个文殊菩萨呢，就为了安抚这些猪呀，走的时候能够不要造这种恶念起来这种业，他就去度化这个猪。每次杀的时候呢，这个猪就走到被杀的这个猪跟前，两头猪就这么来回这个交流一会儿，这个猪就不反抗了。哎，就像人助念一样，给他引磬一敲，哎，你要去，你要自在的去往生，彻底放下，这个猪就放下了。所以大家看看，这也叫接引，这也叫接引。哎，这个猪呢就自然而然知道他的业报到了，那自然去受死，受完死了，那大家想想，被文殊菩萨开示过，他能再继续堕地狱吗？就拔出根本业缘，就要么得生善处，要么往生净土。啊，文殊菩萨就干过这个事，所以他就视线成一个猪去教化一大群猪，这个猪呢叫薄荷，啊，还是别人写纸条写的，知道说啊，文殊菩萨到这里来了，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像视线到我们这里边来讲，也有这样的极乐世界的菩萨呀。那大家想想，如果他自己发心视线，那他就可能会视线到恶道去，也有这样的可能，啊，也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呢，啊，如果没有发心，从往生自然而然的功德上来讲，永离恶趣，啊，不但生离恶趣，心也离恶趣。大家要知道，身心有两种恶趣。 我们现在人道里面的众生呀，很多时候虽然身不在恶趣，但是呢心堕在恶趣很久了，大家知道吗？现在阿弥陀佛念佛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救拔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心堕在恶道，受这个恶道苦已经很久啊，已经有很多了啊。所以你想想，有这个前面讲到观音菩萨和大势菩萨做榜样，这么两位大师兄，所以很多大愿大行的往生者生了以后呢，他就本愿修短自在，就回入国土啊。那有一些小型的小型菩萨，他可能他就在人道里面度众生，我们猜想一下啊，他也不堕到恶道，恶道可能太苦了，他吃不消，把他的功德利益他没到那个水平，他就可能在人天道里面行。还有不要忘了，还有大型菩萨，极乐世界大型菩萨有可能他视线同比吗？就直接到恶道里面去度众生了，为什么？他没有恶趣的苦受呀，这个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呀。你看连提婆达多这种根性吧，他堕到地狱里边，人家还说我如在三禅天一样自在，没有一点苦楚，在无间地狱里边啊，寄生深陷地狱。你想想，所以这一些呢，这就已经是往生后的圣身菩萨所行境界，非咱们所能。那我们从教理教法上呢得知一下，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啊。那么这里边呢，一方面排除了说我们误以为往生以后呢还会堕恶道，没有的，没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有一次那会儿在五台山朝山呢，有一次去在文殊洞，因为我在庙沟住着，每天进出都要经过文殊洞啊。有一天上午拜完了以后呢，好像吃了点东西嘛，往回走啊，坐着往回走，到文殊洞有时候去拜一拜，到这个主殿呀，他那个护法殿里面去拜一拜。拜一拜呢，刚好有一次就听到是在另外地方请来一个法师讲法，他本来是讲唯识的，讲唯识法讲得很好，大家听了也很殊胜，但他不知道那一天可能也是菩萨示现的吧，就故意气我，还是看我自己的性性怎么样，他就讲了一大堆净土法门的事，不知道突然间那天就讲了一大堆，完了以后他就最后说了一句，他说你们都以为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好了吗？往生极乐世界还要多恶道的，他就说这个话啊。所以当时我就听的就很诧异，我说这个大法师，你看我们前面讲到的能不能信这个事儿，能不能有净土的见地，就根本不在僧俗和这个修行早晚上了，就单看他的善根啊。当然我们这里没有说诽谤这法师的意思，就是遇到这么个因缘很奇巧啊。但是我特别印象深，他当时就讲到说到了极乐世界还会堕恶道，那完全就是跟圣言量是相违的，这是一个。那我们再往下看经典，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请，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华香祭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分散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华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华周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其诸菩萨天然心悦，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时之前突然清举，还其本国啊。大家看我又把这念了一遍啊，这个场景这个缘起的这个现象上啊，我们再来关照这个理，诸位要知道它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导致能有如此一种我们感觉到这个轻盈自在无碍逍遥解脱的这个情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呢？真有时候我们明白以后，你都觉得我们待在娑婆世界真的跟冤大头一样，冤死啊。就好比说我们要是知道我们自己没钱，穷的叮当响倒也罢，对吧，人家有钱，就明明知道自己是身价无量的，只不过自己现在不会取出来用，人家天天拿着钱到处在花到处在用，对吧，日子过得花花绿绿，我们也有这么多的钱，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身价，天天日子过得跟苦菜花一样。所以你看说一时之请， 一顿饭的功夫，到十方无量世界，然后什么同时供养诸佛世尊。那我们想想这种时间速度，这种空间距离，它是怎么样同步进行的呢？怎么同步进行？你说佛来了吧，还是菩萨去呀？我们常要说佛又不来，菩萨又不去，那怎么接受，怎么发心供养呢？周遍诸国土啊，怎么在这个国土里边来回进行动呢？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娑婆世界凡夫呀最不能理解的，但是它却又是法界的常态啊。我再举一个我们曾经说过的例子，大家一下子就明白，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那个什么幡动还是风动一样，对吧？那两个人争论不休，为什么？因为他执着有幡，执着有风，他所有当下的一念，我们今天开场讲过，这一念他就一个安在幡上，一个安在什么呢？风上。但是六祖说心动，实际上仁者心都在发现了，他就是说，实际上你的心可以安在一切法上，一切法本身就是心。幡动也是你的心在动，风动也是你的心在动，所有的万法都是心在动。我这么讲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极乐世界所谓这里讲到的一时之情，十方无量世界供养十方诸佛，它所有的原理就是随心所念，就是他整个每一个往生者，他彻底把自己的心量打开了，照着阿弥陀佛的形状打开的，照着阿弥陀佛的质量起作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依然这个心，你说心还有来去，不来不去，已经周遍法界了，怎么来去嘛？是吧？就等于说我这会儿想把心住在哪个点就在哪个点。哎，十方法界里边，我这一念心想住在这个国土，一念佛就在供养，同时又住在另外一个国土，又在供养这个佛，而且同时又所有所念的华香伎乐衣盖床幡无数供养字句，自然让它化生，都是我这一念心之所念。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本具的神通力，本具的功德力，本具的福慧资粮力。如果我们本不具的话，你怎么能出现说在虚空中还可以如此称性的转化这么多的这个无数供养之具，在虚空中又化成什么呢？华盖，就像那个万花筒一样，挪一下散开了，又挪一下合起来了，化成整个华盖，光色玉树，香气普熏啊，周圆四百里，如是转背，可以覆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大家想想，如果你们看过那些好猎奇的探险的，对吧？一堆人从飞机上下来，是吧？然后直接跳伞，伞还没有打开，大家在空中做造型嘛。一会儿手圆着拉起来了，一会儿又拉成一排了。那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这个事谁敢去做呀？哎呀，这个从飞机上跳下来，万一降落伞打不开了怎么办？在那做造型，这特殊的运动员。大家要知道，实际上在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这样，就像这样呀。乃复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目，然后这么多的佛菩萨啊，千然星月与虚空中共奏天乐，赞叹佛的功德，听佛讲法，欢喜无量，然后供养佛以后还没有吃就怎么样呢？突然轻举还至本国。听话要听音啊，大家看看这一段最末端的功德是什么呢？是突然轻举还至本国。诸位要知道，这就是如来如如功德不动心性海中应念继承的，我们讲叫轻举功德，突然轻举。实际上我们轮回生死，我们六道上下，我们每一个因缘，每一件事情，大家想是不是突然轻举的？是不是？你说我们死的时候是费老大劲死吗？投胎的时候费老大劲投吗？没有一法不是什么呢？突然轻举。所有的法界就这么个质量，因为它是无为的呀，自然的。后面就讲到是个自然之道啊，自然究举都是用的自然。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这么厚重呢？ 沉重呢？大家想想，实际上你说生死之际，对吧？一口气上不来，神使突然轻举就走了嘛，对吧？父亲母血，哎，一合合，一念中阴身，突然轻举就来了吗？所有的这些都是突然进去来，突然进去去的，但是就被我们这一念执着无明压制背负的，就如此的沉重厚重，就来的时候好像千辛万苦。所以十月怀胎从产门里出来，你说那个生死之际那个苦，对吧？死的时候难舍难分，怎么也放不下，眼巴巴的看着大家在哭，那么多人在劝，然后完了眼睛闭不上。你想想，本来是突然轻举的事，我们就非要搞得这么厚重啊。所以说连地狱万生万死，一念间万生万死，都是突然轻举的呀。苦楚相连更无间断，也是突然轻举的呀。极乐世界突然轻举还起本国，也是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中的功德，也是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心性海中本具的功德，皆是这个功德。但是只有净土我们才能受用啊。在娑婆世界我们只能讲一下突然轻举的待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欲界，知道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沉重的啊，所有东西都是沉重。大家听法听的相应，点个头还有很沉重的点，肚子饿了，本来是轻飘飘的色身轻了，还要赶紧搞一碗饭给它压下去，马上又要吃饭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回向啊。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